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奇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这个礼拜我们要读以弗所书第四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一节到第六节。保罗的书信都是先阐明真理，之后再带出真理的实践。以弗所书是一本讲教会的书，在第一章到第三章就让我们看见神对教会的旨意和计划。在真理的阐述中，保罗有许多满了启示的宣告。在第一章说教会是基督的身体，第二章教会是神的杰作，第三章教会是基督的奥秘，是被神充满而彰显出神的丰满。有了高深的启示之后，接着从第四章到第六章，保罗就告诉我们教会生活该如何实行。我们先把未来的三章大致做一个分段，四章一节到十六节讲到教会生活合一的见证，接着四章十七节到五章二十一节讲到个人的生活，五章二十二节到六章九节讲到家庭的生活，六章十节到二十节说到一个属灵征战的生活，接着六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四节就是结语。在讲到教会生活的实行，保罗第一个提到的就是合一的见证。教会和社团和组织都不一样，教会是一个蒙召的团体，是一个生命的团体，也是一个合一的团体。而教会的合一和我们一般的观念也不一样，它不是一个整齐划一，不是用外面的规范和条文来限制人的自由，而是人从里往外自动自发的从生命长出来的合一。在第一节到第三节，保罗先给我们教会生活合一的原则。我们来读四章一节，我为主被囚的劝你们，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这时候保罗人在罗马的监狱，他是为主被囚的，对保罗而说这是一个荣耀的身份，他能够为主受苦，而他为主受苦成为一个榜样，让他有资格来劝以弗所的圣徒，也是劝今天每一个在教会中的圣徒。劝什么呢？既然蒙召行事为人，就当与蒙召的恩相称。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蒙神呼召，教会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蒙神呼召的。保罗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就告诉我们，在神创立世界以前，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。没有一个人的蒙恩得救是偶然的，神老早拣选我们，然后在时间里又一个一个把我们呼召出来。神不仅拣选，不仅呼召，还预定我们借耶稣基督要得儿子的名分。所以今天新约中的每一个圣徒都是神呼召出来的属神的儿女，就像旧约以色列人是神的选民，到了新约教会中的圣徒是父神的儿女。每一个蒙召的人都是在神的恩典下蒙召的，因为我们本来都是罪人，都是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根本没有任何的指望，但神却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给了我们救恩，借着恩典我们才能够答应神的呼召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保罗这里就劝我们每一个蒙恩得救的基督徒，他的行事为人要与所蒙的蒙召的恩典相称。保罗把一幅图画画在我们面前，这里有一个秤，秤的两边有两样东西，一边是我们蒙召的恩典，另外一边是我们蒙召之后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这两个是否相称。也就是说每一个圣徒蒙召之后， 承受了耶稣基督的恩典，这恩典要在我们身上构成，并且把耶稣基督的美德要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也就是恩典和恩典在我们身上构成的美德，两个必须是相称的。这个观念不只是保罗有，彼得也告诉我们，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，那造你们的既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神是圣洁，我们蒙召，我们要像神一样圣洁。接着彼得前书二章九节，唯有你们是拣选的族类，是有金尊的祭司，是圣洁的国度，是属神的子民，要叫你们宣扬那造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。一方面我们蒙召了，成为神的子民，成为圣洁的国度，成为君尊的祭司，成为拣选的族类。那我们蒙召的目的呢，是要来宣扬基督的美德，而最好的宣扬就是在我们生活中见证出来。我们的蒙恩得救完完全全是耶稣基督的恩典，但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我们的生活，我们的行事为人，就必须与我们所蒙的恩典相称。接着保罗就告诉我们，在教会生活中我们必须把握的几个原则。第二节，凡事谦虚温柔忍耐，用爱心互相宽容。首先就是要谦虚，要温柔。谦虚不是中国人常说的有礼貌温文尔雅，谦虚是讲我们里面的存心，把别人放在比自己更重要的位置，凡事为别人设想。耶稣他自己是最好谦虚的榜样，在腓立比书二章六节到八节，他本有神的形象，却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，反倒虚己，取了奴仆的形象，成为人的样式，既有人的样子，就自己卑微，存心顺服，以至于死，且死在十字架上。耶稣本来有最高的位置，是在天上与神同等的，然而他卑微他自己，降卑到一个最低的位置，死在十字架上。这是耶稣基督给我们最好的榜样。一个人里面如果是谦虚的，他外表显出来的就是一个柔和的态度。柔和呢，就是温良柔顺，不与人争，不跟人计较。耶稣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给人最大的印象就是他是一个柔和谦卑的人。耶稣来是寻找天国的子民，因此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到七章，我们常称的登山宝训，耶稣就列出了天国的宪法，尤其五章二节到十节那里的八福，就说出天国子民必须具备的品格。他们必须是虚心的人，哀动的人，温柔的人，饥渴慕义的人，连续人，清心的人，使人和睦的人，为义受逼迫的人。这八个必须具备的品格，没有一个是有攻击性的，就是人宁可牺牲自己合法的权益，宁可为义受逼迫，而不是去征战。因为我们本来就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，乃是与属灵气的恶魔征战。谦虚温柔之后，就是忍耐，用爱心彼此宽容。圣徒们来在一起过教会生活，大家都还不完全，大家都还在变化的过程中，一起同工的时候，难免会意见不一致，工作的方式不一样。当有冲突的时候，要学会忍耐。忍耐的英文字本来就是 long suffering， 就是长久受苦，不去争，不坚持，一定要用自己的方法，一定要采纳自己的意见，反而是学会长久受苦，学会忍耐，并且用爱彼此包容。这里的爱这个字用的是 agape，也就是从神而来那没有条件不求回报的爱。在教会中碰到不合意的事，要学会忍耐，要学会在爱里 相互的包容，甚至有时候圣徒们犯了罪了，对于罪我们要严肃的对待，必须要处理，但是对于那犯罪的人，我们要在爱里包容。接着第三节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竭力保守圣灵所赐合而为一的心。这一节和合版的翻译不是很准确， KJV 是翻成 endeavoring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， NIV 是 make every effort to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， 直接翻就是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， keep the unity of the spirit。 既然说到保守，也就是这合一本来就在的，我们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，但每一个圣徒的灵里本来就都不是问题，问题是出在我们的心。我们的心里面也包括我们的心思，我们怎么样去想事情，我们的情感，我们喜欢什么厌恶什么，和我们的意志，我们怎么样做决定。而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，就是在我们的心中，我们需要竭力去寻求灵的意思，因为在灵里面本来都是合一的。教会中的合一不是我和你合一，或是我和他合一，教会中的合一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在灵里合一，而圣灵是来为耶稣基督做见证的，所以严格说就是我们与基督合一。碰到事情了，先想当耶稣基督碰到这些事情他会怎么做。如果不清楚，好好读四福音书。耶稣在地上的生活、职事和工作，四福音书记载的非常详细。如果我们每一个人到灵里去寻求，圣灵就会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做的。我们要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，用和平彼此联络，原文是 in the bond of peace， 在和平的联系里竭力保守灵里的合一。这里和平好像一个绳索一样，把圣徒们捆在一起。有时候我们不够老练，我们的心跟不上我们的灵，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心思情感意志里，我们不清楚圣灵要我们怎么做。当然这种情形最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的良心不够干净，因为良心是介于人灵和魂之间的窗口，当良心有亏，我们就不太容易明白灵里面的事。就是在这个时候你要选择维持圣徒之间的和平，甚至于更重于我们自己对真理的认识。这一点在实际上真的是不容易，我们都很主观，当我们认识真理，我们都以为我们的认识是绝对正确的，当别人的认知跟我们不一样，我们就很难维持灵里的合一。这时候我们必须要考虑的就是这和平的维系，和平的绳索把我们众人都捆在一起。我们为着圣徒当中和平的缘故，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坚持，真理绝对不会错的，但是我们对真理的认识有可能是不完全的，而真理的应用更是根据环境、根据人事物可以有很多弹性的。我们一定要学习在和平的联系里竭力维持灵里的合一。接着第四节到第六节，我们先把它读过一次。身体只有一个，圣灵只有一个，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，一主、一信、一喜、一神，就是众人的父，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这里有七个一，这里告诉我们合一的基本要素。这七个一也可以看成合一的七个条件，或者合一的七个范围。我们对于合一的应用，它是有条件的，它是有范围的。而这七个要素就是一个身体，一位圣灵，一个指望，一个主，一信，一喜，还有一个神。首先身体只有一个，这身体当然指教会，就是基督的身体， 在教会中不再有外邦人、犹太人的区别。在哥罗西书三章十一节又继续发展了，说这里不分是希腊人、犹太人、受割礼的、未受割礼的、化外人、希古提人、为奴的、自主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教会这个身体里不再有种族的区别，不再有教育文化的区别，不再有社会地位的区别，不再有财富的区别，乃是在一个身体里。而在这一个基督的身体里，我们彼此都是肢体，既然是肢体，都要受头的指挥，只有基督是头。当你在身体里，当你受基督那个头的指挥，身体自然就是和谐的，也只有一个。不在身体上的就不能合一。另外一面，我们也要认识，这个身体讲的是宇宙的身体。今天我们有许多不同的教会，教会中有不同的实行，甚至于对真理也有不同的认识。但我们一定要知道，我们同在一个身体里。接着一个身体之后，就是一个圣灵。圣灵只有一个，是耶稣受死复活升天之后所拆下来的保惠师。所有的基督徒都是由同一个圣灵重生的，从同一个圣灵得着了属灵的生命，也接受同一个圣灵的膏抹，借着恩膏的教训带领我们过每天的生活。我们的心因为还没有经过变化，有不同的心思、情感和意志，但是圣灵只有一个。圣灵今天就住在人的灵里，回到圣灵里自然就能够合一。接着就正如你们蒙召同有一个指望。什么是我们蒙召的指望呢？就是有一天基督再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身体都要得赎，让神在我们的身体上得着荣耀。这是所有基督徒共同的盼望。一个身体，一个圣灵，一个指望，这三个是相连的。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十三节，我们不拘是犹太人，是希腊人，是为奴的，是自主的，都从一位圣灵受洗，成了一个身体，隐于一位圣灵。我们在一个圣灵里受洗，竟成了一个身体。说身体是在一个灵里面做成的。而在以弗所书一章十四节，这圣灵又是有一天我们身体被赎的印记和凭据。我们蒙恩得救之后，圣灵就赐给我们了。一方面，这圣灵是印记，说出我们是属于神的；另外一方面，这圣灵又是凭据，说有一天我们要得着神的基业。我们身上同有一个圣灵，说出我们同为神的产业，神同为我们的基业。因此我们有同一个盼望。接着我们都有同一位主，这主当然是主耶稣基督，他是我们的救主，他是我们生命的主，他是我们生活的主，他是我们工作的主，他在我们身上做主掌权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所有的圣徒，我们都有同一个老板，这个老板就是主耶稣基督。因此我们同有一位主，就带下来一个信，一个喜。信说出我们同有一个信仰，就是耶稣基督本来是神的儿子，降世为人，为人的罪死在十字架上，完成了救赎。而我们每一个人都接受同样一个信仰，而能够因信称义。也就是说，我们被神称为义，跟我们这个人人品的好坏没有关系，跟我们成就的高低没有关系，跟我们出身的高低没有关系。唯一的根据就是我们同一个信仰，相信耶稣基督。同一个信仰带下来同一个受洗，因为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。加拉太书三章二十七、二十八节，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，都是披戴基督了。因为我们受洗是归入基督，因此在这一个受洗之后，就不再有犹太人、希腊人、自主的、为女的，或男或女，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。这里一个洗是指我们受洗的意义，我们都是归入耶稣基督。这和我们受洗的方式没有关系，有的教会是用浸礼，有的教会是用点水礼， 这不关乎仪式，关乎受洗真正的含义。而受洗的含义就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四节，岂不知我们受洗归入基督耶稣的，是受洗归入他的死吗？所以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，和他一同埋葬，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，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。接着就来到第六节，一位神就是众人的父。神讲到我们跟神之间创造的关系，父讲到我们跟神之间生命的关系。我们都同有一位神，我们是被同一个神创造的，我们也同有一位生命的父。而这位神呢，是超乎众人之上，冠乎众人之中，也住在众人之内。超乎万人之上讲的是父神，他在万人之上，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做好了一个计划，而这计划是根据他的心头美意，他定义之后就由圣子来执行。耶稣基督就是冠夫众人之间，他来到地上尽职，在人的当中生活行动，也受过各样的试探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能够成为人和人之间的联系。就是到了启示录二章一节，他还是那个在七个金灯台中间行走的人子，他是冠夫众人之中，又在众人之内，讲的自然就是灵神。接着每个人相信得救，圣灵就进到人的里面，住在人的灵里，所以他是在众人之内。所以这七个一意思是源自于圣父、圣子、圣灵这三个主要的一，带下一个身体，一个盼望，一个信仰，一个受洗，这就构成了教会生活合一的元素，也是教会生活合一的条件和教会生活合一的范围。我们同来祷告。父啊，我们相信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借着父神、子神、灵神的完美配搭产生教会，而在教会生活中最重要的就是合一的见证。祝福我所在的教会，在一个信仰中接受一个洗礼，又在一个身体中过教会生活，达到将来同样一个盼望。让我所在的教会成为合一的美好见证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。